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非常谢谢达君带这首诗歌。好，我刚才在底下唱百感交集啊，因为在1991年10月9号我动我脸上最后一次手术的前三天，就是10月6号的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很明显的是被主叫醒了，然后就弄了四个字 Jesus only, Jesus ever, 然后呼召了我，就是刚才这首诗歌，是 A.B. Simpson 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那这条歌从小到大唱过不晓得多少遍，那么这几个字在我们的交通里面也常常会引用。但是那一天当我起来坐在客厅问主说，主有什么事，什么话要对我说，那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里面很清楚的就是要我离开世界的工作，起来服侍主。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79年刚来美国的时候，暑假主就让我过了奉献的关，但是呢什么时候出来服侍主我不知道，所以我每一年都在问主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那么到了30岁生日的时候，主还是没有招啊，我就跟主说，主大概你不要我了哈，因为立位人是30岁出来尽职嘛哈，那我说已经30岁你不要，那我就知道，我就专心在职场上好好做。就没有想到91年10月6号清晨神就用这几个字召了我。那听起来很简单哈，其实是 only, Jesus ever, 可是这句话其实在很多的地方来衡量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我所要的。当我自己所想的，所做的，所要的不是耶稣的时候，我自己不仅吃苦头，有的时候神的手就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打回来，回到这条路上来哈。那同样的，当我在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那这句话也常常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它是我的标杆啊，唯有耶稣，要专心的讨他喜悦，而且希望永远是耶稣在受伤啊，疲倦灰心软弱走不下去力的时候，其实也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他是我的满足，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能力，他是我的得胜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真的就是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所以这句话对我一直是一个很深的安慰跟提醒。所以从91年起，我家的客厅如果你们有注意看的话，就有一个木头的匾额挂在那里，写的 Jesus only, Jesus ever, 是一个德国木工帮我刻的。我真的希望这句话不光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审判，成为我们的鼓舞，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随时随时的帮助真的是让我们这一生更多更单纯的来爱耶稣因为有一天这个地上的东西都要过去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有一天也都要过去，但是剩下来的其实就是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那我们一起加油我想最近这个疫情非常明显的又再重新再起，不光在中国大陆，我想在美国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的家过去5天里面从最老的岳母90多岁的岳母到才几个月大的小孙子连续5天里面5个人感染所以我也知道好多弟兄姊妹都感染了。那在海外的人写信来也说，我的姊妹感染了，谁感染呢弟兄姊妹，我想这些东西如果要比起将来要继续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混乱跟更多的挑战来说的话，其实眼前的这些难处真的还是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件事情 看得太大哈。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 be watchful but not fearful。我们需要警醒，不要让身体随便不注意健康，还是要注意，但是却不需要害怕。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那个好好的在这样子的处境中活出基督徒的 difference。我们跟世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哈。那另外今天也是我今年最后一次的信息，下个礼拜这个约瑟弟兄会传福音。那一方面是为了保罗的行踪或是使徒行传做一个打结哈，但是也算是对2022年，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也在主人面前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能够好好的回顾一下这一整年，到底我们在主人面前得着了多少，有在多少的地方被主得着。我上个礼拜有问过，到底有多少的地方是真正从基督的替代，是属灵的蜕变，而不是只是外面环境强迫来的改变。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电脑公司做事哈。那当然感谢主，我已经离开江湖，今年是30周年哈，因为91年蒙召，92年从公司里面出来，已经离开江湖30年。但是以前我自己在工作上的时候，也有几个计划在我手上，每一年都需要给大家做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考绩。那么在公司一定有的。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也让我们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中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年到底我这个人的生命跟主的关系，甚至我跟众人的关系，跟神家的关系，在各方面我们有多少的地方他的成长，他的改变是被神悦纳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我希望我们这个周末未来的这个几天，在2022年过去以前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样的也给神一个机会，让我们来遇见神让我们来面对主。先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很谦卑的，很彻底的求主光照我们，把这一年走过一遍有多少的事情发生，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的得胜，有多少的地方我们自己觉得还感恩的，还不错的，也有多少的地方可能我们想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子做，我不会这么说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神还把年日留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浪费在世界的宴乐中，神把时间留给我们，把生命留给我们，是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机会来成长聚会的有机会能够来建立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加油哈好，今天我们是讲使徒行传，这个看高举基督拓展神国的最后一讲，就是保罗最后一段的行踪。那么当然使徒行传并没有讲完保罗最后完整的行踪，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么一短谈信息里面把使徒行传的总结跟保罗最后的行踪都全部都讲到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到网络上去，虽然这是博讯的必修课，但是我们也放在了我们教会的网站就是保罗行踪与书信简介，那么里面比较讲的比较细哈，我在这里今天没有办法涵盖的，请弟兄姊妹到那里去补听。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保罗的最后行踪，那我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就叫总教基督照常显大。那这句话是从腓立比书1章20节21节出来的，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也是我们去年今年一整年教会的主题经文。好，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好不好？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说这句话有点像是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 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你看保罗的一生你真的会觉得这就是他里面一个非常单纯而且持续的强烈的心愿，就是我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中，我只有一件事，我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所以你发现他不管被 神摆在怎么样子的处境中，在风浪中，在平顺的环境里，在监狱里面，在君王面前，这个人不管被放在哪里，他都是要做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效法要来看的啊。那么保罗最后一段行踪主要的事迹啊，我想我现在这里简单提一下啊，等一下我还是会回来。那第一个，他自己的脚踪，我想我们正好使徒行传礼拜五全部读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配搭讲台也正好做结束。那我想他的脚踪在他最后这一段的路呢，基本上就是从耶路撒冷被捕，在公会面前受审问，后来被送到该撒利亚，去这个腓力斯的巡抚，还有腓斯都的巡抚底下，大概又被关了两年。那么到最后，因为他上告于该撒，他如果不上告的话，犹太人是想尽办法要把他杀掉哈，所以他就上告于该撒，然后就被押送往罗马去。那么在路上也发生的27章那个大风暴哈，那个故事，我想我们不久前都刚读过，很熟了，所以基本上他最后的这一段就是从他被抓然后受囚禁、受审问然后到最后上告罗马到最后终于到了罗马的这一段。然后呢，第二大段就在《使徒行传》没讲了，然后就是在圣经里面，你可以从一些的线索里面，至少你可以找到7、8个不同的书信里面讲到的线索，可以知道从他从罗马监狱被释放以后，大概走过了哪些地方。例如说，他从罗马就到了以弗所，那么到了以弗所以后，那么在圣经上他告诉我们，他又从以弗所到了马其顿。因为在哥林多，在提摩太前书1章3到4节提到，他要从以弗所到马其顿，然后呢也提到他跟提多曾经到过格里底岛，然后把提多留在那里设立长老等等，然后他又到了马其顿，打发同工到格里底岛去见提多然后他又在马其顿写的提多书然后最后他在尼哥波利过冬。这是在提多书3章提到的，然后他很有可能在特罗亚被捕，这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13节提到的，然后最后他被押送到罗马，然后在尼禄王的手下他殉道。那这些都在我们那个这个保罗行踪的这堂课里面都有提到，我这里就不提了。所以最后的线索，因为圣经上没有名字记，所以我们只能从书信中去寻找他最后几年的线索。好，所以这是他大概的情形。所以他从58年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一直到63年，这大概5年的时间，其中2年多是在该撒利亚，2年在罗马监狱，包括路上的行程，所以将近有5年的时间，就是从西元58到63年。是他的最后这一段的第一段。那么第二个，从罗马监狱被释放以后，他就到各地去看望圣徒这是从63年到67年左右。那么67年他在特罗亚被捕，68年他殉道所以这是他最后一段行踪大概的情形那么同行的同工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被我一句话带过去就带过去了那里面可以读到很多让我们很感动的信息，像路加从头到尾陪着他。他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把他整个的生命奉献给主，然后来服侍主的仆人一路上陪着保罗尤其在保罗身体或是在航海的时候，路加几乎都陪着他还有提摩太、提多、马可这些都是他主要的同工，我只列他这几位其他的在书信里面提到的以巴弗提啊、亚里达古啊、阿尼西姆这些我就不提了，让大家去参考。但是我也希望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看见彼此同工的重要有我们同年纪的同工，像路加跟保罗，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同工， 保罗怎么样子陪着他们，成全他们，而这些年轻的同工也怎么样子的顺服保罗，调兵遣将，对他们的交代，对他们的嘱咐呀，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都很难看到这些这么和谐、这么长久的关系哈。有时候也真的觉得很遗憾啊，因为我们身上其实这个跟他们比起来，真的是差太远。然后我记得是在1999年哈，那次是Billy Graham 最后一次来圣何塞 Crusade 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那天去参加过哈。在那个圣何塞的这个体育场 arena 里面举行，那天也是教员弟兄得救的时候，他那天呼召啊，那天在聚会的里面，因为我们早上聚完会，我们才跑去坐在比他高的地方，讲台上看见 Billy Graham 还有他另外两个老同工，跟他同工超过50年。白发苍苍的啊，一个是唱那个照我本相的那个薛伯利啊，另外是他一个帮他筹划组织所有敬拜跟服侍团队的，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那个格里汉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常常咳嗽，有偶尔讲需要喝水。你就发现三个老头那天，因为我们坐得很远哈，就拿望远镜看的。我那个望远镜拿到我手上，我正好看到的时候，就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那边，然后他们为格里汉倒杯水给他。其实薛伯利比格里汉大好几岁，但是他们三个人配搭了超过50年。一直在这里为着神国的拓展，为着福音，这样子的配搭，我决定相信他们的个性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我决定相信天然人中间一定有很多看法不同、意见不同，甚至有伤害、有得罪的地方。但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能够一直持守中间这种爱跟同心的关系？这个那天让我的感触很深哈，我真的也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保罗这些同工我们只是简单提过去。那么在保罗的最后这一段的里面呢，他写了两套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保罗最后的这一段，其中前四卷书被称为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监狱这2年写的啊。有以弗所书，有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这是圣经的顺序。但是就在他写作的顺序的话，他是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然后最后写腓立比书。那这是被称为教会书信啊，他整个属灵生命成熟到非常丰富，然后他的启示、他的意象，被神带到一个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向保罗启示了让他看见的教会那么清楚的真理所以他把教会的真理讲得这么清楚你从以弗所书，你从哥罗西书，你都看见教会；你从腓立比书，你看见教会的生活以弗所书也一样看到。他不光是那个荣耀的教会，而且教会在地上应该要有怎么样子的见证他就写得清清楚楚的这是这一段时间写出来的，在他生命最丰富、启示达到高峰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写出来的。另外一套书被称为教牧书信就是他写给他在65年被释放以后，他大概在各地看望圣徒。那么很多人说是在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他写的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提多那时候在格里底岛提摩太那时候在以弗所，所以他从马其顿写的这两卷书信给他们。那么到最后他最后一次进监狱的时候，他临终前最后的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每次读到提摩太后书，尤其读到第四章字里行间，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为父的心肠看见神一个忠心到死的仆人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生命的流露真的是字里行间每一句话都能够震撼我们。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当我们了解行踪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历史所以底下我有一点补充的，不没有放在讲义上就是当我们每一次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5件事一定要注意它好像5条线一样，你从头拉到尾都可以的我们需要这5条线都注意。那第一个是讲到历史的事实就是圣经上把历史本身 那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给我们记载。那么你如果好好的把这些史实跟发生的事迹读得深入，掌握得住的话，其实本身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教训。例如说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像使徒行传第六章，当教会因着饭食的事情产生摩擦，甚至产生冲突矛盾埋怨的时候，教会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局面？没有一个教会没有矛盾的，对不对啊？没有一个教会不会有弟兄姊妹之间有冲突的，或是对神家有抱怨的。但是这些的领袖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而且怎么样子及时的属灵的同心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事实读好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属灵原则、教会建造的原则啊，很多的教训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历史本身它帮助我，它提供了很多的教训，而且它也提供了我们怎么样子去读得懂书信，知道这些书信是在什么样子的背景底下写的啊。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讲到历史本身。第二个，一定要读出圣灵的工作啊，因为整个圣经都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基督的见证，所以圣灵来，所以要读出圣灵在做什么啊，在这些的环境，在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的大能、他的主权、他的圣灵水流、圣灵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哈。例如说圣灵的工作先在耶路撒冷，后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就开始往外走，到欧洲啊，甚至到罗马，到了世界。这是圣灵整个工作的水流啊，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它哈。那么第三个，我们在这里看见除了圣灵的工作以外，神工作的原则，很多的时候，除非必要，神不直接做事，神乃是透过他找到的器皿来做事情。这个器皿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团体，所以当神找到了对的人的时候，找到了合适的器皿，你就发现圣灵加上合用的器皿，就带下了底下第四个说到的教会的建立，或是神国度的拓展。所以你在使徒行传，你很明显的看见有好几个器皿被神兴起来，你可以看见这像使徒反，你可以像约翰，当然最主要的前半段前十二章以彼得为中心啊，从后面的几章是以保罗为中心，但是呢，不是说只有他们两个，你发现在他们周围有这么多的器皿被神得着，那么就带下了神的工作，带下了神的祝福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的哈啊。所以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要看到这几件事。然后第五件事情就是仇敌的攻击和破坏。前面我们看到个人有些个别的器皿，他们生命成长的轨迹，我们也看到教会啊，教会成长的轨迹，保罗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去，你就发现这些教会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成长，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记载里面读得出来。但是呢，第五件事情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你就发现从使徒行传从头到尾充满了仇敌的破坏和工作，因为他就是不能够，他就是以神做对头的，所以所有关乎神旨意的，所有神的要用的器皿，神要兴起的工作，他是无孔不入，他是昼夜不息，他是不择手段要来破坏。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希望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撒旦从他存在一直到他最后丢到这个硫磺火湖，他也是永远不改变。这个人这个仇敌的权势，撒旦是身经百战的，他的技巧比从前更厉害啊，他的工作比从前更狠毒。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你千万不要很客观的去读仇敌在当初保罗在这些使徒们身上的工作和攻击，今天一样，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教会不是 under attack。 原谅我这么说，你不管你觉得你的家多幸福多美满，你不管你觉得你的教会多好，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教会不 under attack。 我自己被 attack 不知道多少次，遍体鳞伤，那么多的软弱可以被仇敌利用啊！我们教会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服侍主，你在教会只是一个 church attend 一个 goer 啊，不接服侍没有事你就没事，没有一个人不 under attack。仇敌是无孔不入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他是永不止息的，在我们身上要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真的是be watchful but not fearful， 要警醒。主耶稣劝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祷告，保罗劝我们要在此警醒不倦，都劝我们要警醒，但是却不是害怕，因为得胜在基督里，得胜的权柄已经赐给教会，得胜的生命已经在你我的里面，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周围的环境跟各样的试探。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读《使徒行传》，看起来是读《使徒行传》的这个五条线，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历程里面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要来注意哈。那么，所以保罗这一生的总结，他大概活了67岁，哈，有人说68岁，那是 minor 的 difference。我在讲保罗行踪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过，保罗在这一生其实很容易分的，就一刀切下去就是两半。前面的34年是没有清楚得救以前，他是为律法大发热心；后面的这33年或是34年，他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整个人生起的戏剧性、完全不同的一个改变。他是为着谁大发热心？为着基督大发热心，两个完全不同。前面是为着律法，后面是为着基督。前面是在遗文的旧样里面，后面是在圣灵的新样里面。前面是在旧造里面，虽然他很热心啊，他也是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着律法的义，他无可指责。那这个人是真的是人中人哈。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上进、这么认真、这么对律法忠心的人，但是是在旧造里面。后半生在基督，在新造里面，这是两个完全的不同。那么他这后半生33年多哈，因为33年到34年，那非常像耶稣人生的分段。耶稣的这一生可以分为三大段，前面30年。叫做被隐藏期，这个被隐藏，神在那里预备他，他就伏在木匠的手下，耶稣30年被隐藏。那么后来耶稣30岁出来尽职尽公用，这3年中耶稣走遍了加利利，走遍了犹大地，甚至到了外邦地，他在这里宣传神国的福音，在这里医病赶鬼，那个表达了神的爱，表达的神的旨意啊，这三年中，基督在那里尽他的功用。那么最后半年耶稣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是一条殉道的路、十架的路、受苦的路耶稣的这一生分为这三大段。那么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他的这33年里面，大概就是分成这三大段，每一大段也将近11年哈。虽然有一段可能10年，另外一段12年，但是有人说每一段都像11年。第一段隐藏期，他在大马色，然后到亚拉伯的旷野，然后到大树，被隐藏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被神使用一样但是呢，神在这里预备他这是他非常非常重要一段被神隐藏，然后神在这里预备他，而且这段的时间对他非常重要，因为圣灵开启他以后，同样的圣经、同样的旧约、同样的律法，他再去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是从一个属天属灵，从真正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圣经那不一样。连你我今天是基督徒了，是新约的百姓，在圣灵的开启底下读圣经，跟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理性读圣经，那个境界跟结果也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很谦卑的仰望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真明白圣经在说什么。所以这段隐藏期间，保罗一点没有空白神提供了一个让他到旷野里面 旷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切断我们所有跟外界的连接，让我们放在一个孤单，一个看起来好像绝望没有任何的帮助的环境里面，但是却提供了我们单独面对神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在一个难处里面，你觉得神丢弃，你觉得弟兄姊妹丢弃你了，别人忘记你了，你觉得很孤单很无助，我跟你说，这一类的旷野经历其实反而带我们去直接面对神，也让我们在旷野里面提供了一个遇见神的机会。雅各离开家，离开父母亲，就在这往巴旦亚囊的旷野里面，天对他开了，对不对？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这前三十这个前面这几年对保罗来说他一点没有空白，好，这是 他前面隐藏的时间。那中间的这一段时间是他进公用进职事，有点像耶稣中间的这三年。那么保罗这中间也是大概十一二年，他一共三次出外宣教，那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他一次比一次成熟，各地的教会也一次比一次的能够被他带领到一个更深的境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服事的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他的工作一次比一次的更深入，生命更成熟，他的启示能够更高更丰富，这都是在他中间的过程。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